御医大夫蓝泰换好了袍服，马上赶奔军机之炉，也就是军机处。当他来到外头一看，太医院的院士、副院士、御医大夫站了一大溜，都来了，就知道事关重大。再看他整官，抖抖衣服，迈步进了军机处，用目一看，军机大臣全都在座，正中央的炕上，上垂手是义亲王载垣，下垂手是正亲王端华，其他的驸马景寿、杜汉这些人聚在，散坐在两旁，唯独没有肃顺。这些人进来，赶紧给王爷、军机大臣磕头行礼，然后规规矩矩往旁边一站，垂手四立，等待问话。义亲王载垣撇着嘴，看了看蓝泰，蓝老爷，这今天把你找到军机处，问你点重要的事情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你可要如实的讲。
王爷问话，我不敢不讲。
这就对了，义亲王呢，这阵儿闻了点鼻烟，觉着五官七窍都痛快。阿天，回过头来他问杜汉，杜大人，你替我问吧。是，这杜汉是个心腹人，也是军机大臣一份。要讲那嘴叉子，他是最能讲。他爹就是大学士杜寿田，咸丰皇帝的御老师。现在杜寿田已经不在了，杜汉接了他爹的班，格外受皇帝的信任。本来他没有什么功名，破格提拔当了军机大臣，掌握实权。另外这个杜汉对咸丰皇帝也是赤胆忠心，跟这几个大臣也是拧成一股绳，颇受义亲王的重用。义亲王这一吩咐，杜汉这才过来。蓝老爷，哎呀，我不敢。杜汉往两旁看看，外边没有闲人，值班的人站的都比较远。他一错词一合计，说轻了吧，恐怕主题不明确；说浅了，割靴子快痒，不解决问题。干脆单刀直入。蓝老爷，方才你在寝宫给万岁请脉，有这事儿吗？
有有有。
你如实的说，皇上的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？哎，换句话说，能治不能治？能治用什么办法？不能治还能活几天？哎，哎呦，这单刀直入这么一问，把蓝泰吓得脑子嗡嗡直响，心说身为军机大臣，怎能这么问话呢？就普通的老百姓家，也不能这么问。但自己怎么回答？张口结舌。我正亲王端华过来了，蓝老爷，你可如实的说啊，这屋可没外层，你要欺骗我们，可小心着。是，蓝泰心里头是忐忑不安呐、啊，有心说个瞎话，隐瞒皇上的病情，看今天这个形势，瞒不过去了。军机大臣们非常认真，死逼无奈，就得说真话，又怕说出去哪句话不合适，皇上再挑了毛病，脑袋就没了。蓝泰心里想，当御医太难了，我哪辈子上倒的血没了，干了这一行，专给皇家看病。但是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，把皇上的病情就讲了一遍。他是这么说的，回各位大人的话，皇上的病乃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，本源已亏，全靠静养。今儿个请脉，我发现皇上真阴枯槁，阳气独生，大事显效
啊。
军机大臣焦幼英一品把桌子一拍，噔，蓝太啊，既然是显象，你为什么说皇上万安？难道你不知道犯下欺君之罪？这回焦大人的话，古至今来身为医生者对病人都是这样说话，我那样说无非是请皇上万安，叫他不要着急，我知罪。一亲王载垣把手一摆，老焦，
别，
还听他的。哎，我说蓝老爷，今儿个在这儿说话，跟皇上请脉那时候可不一样。你要如实地讲，究竟皇上这个病怎么样？方才我说的不假，皇上操劳过度，恐怕不太好治。
哦，
那么你说不好治在什么地方？换句话说，也就是还能坚持多少日子？这些军机大臣把脖子伸多长，就注意这事。蓝太医他不说不行了。回各位大人，万岁皇爷要想病好，从脉象上来看不太好治，只要下回药去之后，皇上能听医嘱，混过盛夏，要到了秋凉的时候就能有起色，别的我不敢肯定。正这时候，蓝太的帮手也是御医大夫，叫李德利，在旁边赶紧过来打圆场，躬身施礼：“王爷，各位，方才蓝老爷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万岁的病情确实缠手，如果能守正驱邪，安心静养，那么就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”话不必往下问了，在座的人那多聪明，眼睛毛都是空的，为什么要关心皇上的病？这么认真的问，因为皇上的死活与他们个人都有联系的。今天一听蓝太的话和李德利的话，就知道皇上这个夏天恐怕熬不过去。不过这话他不能这么说，每个人心里都有说的。最后一亲王载垣低低的声音：“蓝老爷，李德利，你们可记住，在军机处说的话不能走漏出一个字去。你知道宫廷里这些事儿，如果走漏出一个字，引出麻烦，小心你们的脑袋。”是，卑职不敢。将来如果万岁平安无事，能回到北京，我保你们换个饼袋，提拔你们的官职。谢王爷。一摆手，蓝太、李德利那些御医大夫都退出去，没有一个不出汗的。蓝太心里头说话：“哼，就为皇上这个病多大的麻烦。”心里说话：“我刚才回答的都有余地，如果要说真话呀，这皇上根本就活不了，贪色过度，对自个儿的身子毫不珍惜，就这个东西还活得了吗？”但是话不敢那么说呀，大家退出去不提，单表外边这些人自有义贵妃的爪牙和耳目，把军机处问蓝太的话及时向义贵妃报告了。这义贵妃也特别注意皇上的病，因为皇上的死活跟他太有关系了。义贵妃得到报告之后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冤翻，半天没说出话。哎呀，他很清楚 这么说皇上的病恐怕挠不过夏天去，掐手指的一算，迫在眉睫，也就是有今天没有明天，说不定哪天得着凶信，皇上就咽驾了，这简直太突然了，那自己身后的这些事怎么安排，简直有些措手不及。他又想到皇上一旦一口气儿咽了，朝政得落到谁手里，无疑问得落到肃顺和义亲王正亲王这些人手里，那我们孤儿寡母就落到后娘手了，这条命保得住保不住都在两可之间。想着这义贵妃机灵灵打一冷战就冒了白毛汗了，可一想不行，现在还有点余地，应当采取紧急措施，跟皇后商量商量，把后事安排安排，就是这个主意。义贵妃派人请示了皇后，然后到中宫去见钮祜禄氏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见着皇后之后，她毫不隐瞒，把这些话就都说了。皇后也大吃一惊，本来兰太给皇上请脉说的很好，说什么事儿也没有，跟军机处说的毫不有共同之处，要这么一看皇上太危险了。这忠厚的钮祜禄氏不会别的，急着眼泪掉下来，拉住宜贵妃的手，你看咱得怎么办。皇后明鉴，我方寸已乱，也拿不定主意了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想请万岁马上回到北京，那人多势众，亲王骏马一大群，我们身边也不孤单，也以免肃顺一人垄断专权。哎呀，这话我说过不是一回了，跟皇上一提回北京就冲动他肺管子，他不乐意听，看这个意思皇上是不能答应。宜贵妃点了点头，我看也是这样，既然万岁不肯回北京，就要清心寡欲。清心寡欲的意思呢，就是安心志，另外不要跟女人亲近，眼前跟皇上左右不离的就是丽妃，请皇后传旨吧，最好制止丽妃侍寝，您看怎么样。我有办法，来啊，传丽妃。皇后传下懿旨，宜贵妃的心里高兴，心说我等着，等一会儿丽妃来了，当着皇后的面我狠狠地损他一顿，消一消我胸中的怨气呀。但是事出意外，皇后传完旨看了一眼，宜贵妃你也够累的，不要着急，回宫休息去吧。这我宜贵妃听好，皇后撵自己不让听，没有办法，心里头挺憋气，跪安之后退到他自己的宫里。但是走到过道上就发现丽妃慌慌张张赶奔中宫。咱们单说丽妃来到朝阳正宫，双膝跪倒给皇后磕头请安，钮祜禄氏一摆手让她站起来，丽妃你知道今天我找你什么事吗？不知道，请皇后开导。唉，丽妃呀，听说昨天你陪皇上一整天，是皇上两次召见我，到了晚上我陪着在御书房给六爷写折子来的，晚上是你侍寝吗？丽妃脸一红，是。唉，丽妃啊，屋里没外人，我跟你说几句知心话，你看皇上的病究竟怎么样。哎呦，这一问丽妃眼圈一红哭了。皇后不用大夫说，我心里明如镜，皇上的病够沉重的，都瘦的成了一把骨头了。哎呀，钮祜禄氏 张着挺大的嘴坐那半天没喘出气儿来。从表面上看，他知道皇上瘦，究竟皇上身上瘦到什么程度他不清楚，只有丽妃最了解内情。他说皇上瘦成一把骨头，这是表面现象，实质说皇上的病已经病入膏肓了，无法调治了，所以皇后大为吃惊，也找不着什么合适的言语，最后劝丽妃要让皇上珍爱自个的身子，不要胡来。丽妃呢哭着又说了半天委屈的事，说皇上传旨我敢不听吗？说了那么一会儿，最后皇后拿给抽匣，拿出一方手帕，这手帕是粉红色的，用黑丝线绣的巫符捧寿，这就是丽妃的手帕，交给他们。往后你可注意，东暖阁是皇上招对臣工的地方，这手帕一旦落到朝臣的手里，又引出不少麻烦，知道吗？是。丽妃把手帕接过来，马上明白这是宜贵妃搞的鬼。当丽妃一想到宜贵妃，不由得身上就冒冷气呀。他知道这个女人最狠最狡猾，皇上在这没有说的，一旦这个靠山倒了，自个儿的后果不堪设想。宜贵妃母以子贵，肯定是太后，她要当着太后掌握大权，我可怎么办？真像小说说的那样，我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啊。丽妃想在这双腿一软，跪到皇后的面前放声痛哭。她说什么？说皇上万安，那就不用说了，如果皇上有那一天，我也不活着了，愿随皇上一块儿去。越说越悲痛，这皇后一边掉眼泪一边琢磨着，知道丽妃说这话冠冕堂皇，她能为皇上殉节吗？不过为自己切身利益着想，她也想到宜贵妃跟她的矛盾。皇后最后就劝，哎，别哭了，有那么一天，自有哀家给你做主，能袒护就袒护点呗。哎，正在这劝着呢，外边有人喊：“圣驾到！”皇上来了。丽妃吓得赶紧把眼泪擦擦，张皇失措，不知道怎么办。皇后告诉他说：“你眼睛都哭肿了，不宜见驾，赶紧回避。”丽妃从角门走了，皇后整理衣冠，带着宫女太监前来接驾，就见一乘明黄小轿，抬着瘦的一把骨头的咸丰来到朝阳正宫。皇后磕头问安之后，夫妻二人来到寝室。等一进了屋了，咸丰把帽子一摘，往大靠椅上一坐，哎，你这屋够肃静啊，难得有这么清闲的这一天，哎，累死我了。皇后偷着看他一眼，一看皇上眼窝深陷，面色铁青，连一点人色都没了，心里的自然是吃惊，脸上便露出来陪着笑：“万岁爷，您日理万机，黑天白天那么忙，哪能不累呢？好好在这休息一会儿吧。”皇后说着拿过大冰盘来，在里边取过几样水果，该扒皮的扒皮，该抠籽的抠籽，叫皇上吃。咸丰皇帝在旁边看着皇后的一举一动，心里边有一种想法，说我这个朝阳正宫多么贤惠，丽妃多么动人，我不要多了，就这两个人娇妻美妾，我愿足矣。他很同情和怜悯皇后，当时一指着，来，挨着我坐下吧。皇后遵旨，挨着他坐下。宫女们一看，恐怕不方便，互相交换眼色，全都退出去了。屋里边就剩下他们夫妻二人。唉， 咸丰拉着皇后的手，颇有感慨：“你和我啊，不幸生在帝王家呀。”哟，这一句话，皇后吃了一惊：“万岁爷，你我怎么不幸？你怎么这么多的牢骚？”“
我那牢骚多了，满肚子都是。”“
哼，哎呀，当皇上，当皇上，外表看的可了不得，我的苦恼谁知道？我真不如当一个普普通通的百万富翁，那有多清闲呢？在家里边一待，娇妻美妾陪着，不问世事，天下爱什么样什么样。可惜我身为堂堂的天子，什么日理万机呀，尽是给我找麻烦的事儿。”哎，等咸丰说的这也是实话，皇后就得劝他：“皇上不可骄纵，我说话您别生气呀、啊。人家都说当了皇帝想当神仙，您怎么还不满足？神仙？神仙有什么意思？哼，我早都看透了。过去有个文人说过那么两句话：嫦娥应悔偷灵药，碧海青天夜夜星。这话是千真万确，当神仙也没有意思。唉，不如你我夫妻这么闲坐着清闲自在呀。”皇后想法叫皇上高兴呗，婉转周折劝他保养贵体。没说这几句话，就听外边有人喊：“上下有600里紧急折报，请皇上过目。”咸丰一听，把手里的苹果啪扔到痰盂里头，用手一指：“听见没？连唠会嗑的功夫都不给你，又是折报，折报。”咸丰一转身出去了，没站稳的好像没摔倒，皇后赶紧扶着他。等他来到外面，把黄盒接过来看了看，6份紧急折报，都是长江流域跟太平军决战的消息。曾国藩、安庆失守，曾国荃败走九江，一件好消息也没有。咸丰脑袋都疼，把这些奏折扔到地下：“这还了得！